OK， 再来看一下多线程的几个重要的概念吧。然后在看多线程的时候，我们知道多线程是作为实现软件并发执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而且在现在是越来越重要的。什么是线程？线程又被称之为轻量级的进程，是程序执行流的最小单元。一个标准的线程是由线程 ID、当前指令指针 PC 以及寄存器集合和相应的堆栈组成。通常意义上，一个进程是由多个线程组成，各个线程之间共享程序的内存空间。这个内存空间包括代码段、数据段、堆，以及一些进程级的资源，比如打开的文件描述符啊，以及一些信号。当然，对于很多软件，大多数软件来说，线程的数量都不止一个，但是使用多线程的原因，它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某个操作可能会陷入等待，等待线程会进入睡眠状态，无法执行，多线程就可以有效的利用等待时间，对吧？比如说典型的例子就是等待网络响应，这可能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还有一些操作，比如说一些消耗大量时间，如果只有一个线程，那程序和用户之间的交互就会中断嘛。多线程就可以让一个线程负责交互，另外一个线程负责计算。另外还有对于程序逻辑本身来说，有的要求并发操作，比如一个多端下载软件，对吧？还有的是 C 是多 CPU 或者说多内核的计算机，它本身具有执行多线程的能力，因此单线程序无法全面的发挥计算机的全部的计算能力。相对于多线程应用来说，多线程在数据共享方面的效率也高很多。线程的访问其实是非常自由的，它可以自由的访问，它可以访问进程内存里的所有数据，包括其他线程的堆栈。如果知道其他线程的堆栈地址，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但实际上运用中，线程在实际应用当中，线程也拥有自己的私有存储空间。它的这一块私有存储空间主要是包括栈，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认为是私有的数据。线程局部的存储，线程局部存储是有些操作系统为线程单独提供的私有空间，但这些空间通常是很有限，容量很有限。寄存器包括 PC 寄存器，寄存器是执行流的基本数据，因此它是线程所私有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线程的调度和优先级。线程通常是拥有三个状态，分别是运行状态、就绪态以及等待的一个状态。运行是线程正在执行，就绪是线程可以立即运行，此时 CPU 已经被占用。等待状态是此时线程正在等待某一个事件，通常是 I/O 或者同步的事件的发生，目前是无法执行的。线程调度是多任务操作系统问世以来就不断的被提出不同的方案和算法。现在主流的调度方式也有很多，但都是在优先级调度和龙转法的基础上进行演变的。所谓龙转法，就是让各个线程轮流的去执行一小段时间的方法，这决定了线程之间交错执行的特点。而优先级调度则决定了线程按照什么顺序来轮流执行。具有优先级调度的系统当中，线程都拥有各自的线程优先级。另外还有概念是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一般把频繁等待的线程叫做 I/O 密集型线程，把很少等待的线程叫做 CPU 密集型线程。I/O 密集型线程总是比 CPU 密集型线程容易得到优先级的提升。在优先级调度下，还存在一种饿死的现象，就是一个线程被饿死，就是说它的优先级比较低，在它执行之前，总是有较高优先级的线程要执行，此时这个优先级低的线程始终无法执行。当然，线程的优先级也是可以改变的。线程优先级的改变一般有三种方式，哪三种方式？第一个是用户指定优先级，第二个是根据进入等待状态的频繁程度提升降低优先级，还有一个是长时间得不到执行而被系统自动提升的优先级。可奖线程还有还分可奖线程是可分可奖抢占线程和不可抢占线程。可抢占线程是什么？就是它是线程在用尽时间片之后会被强制夺取继续执行的权利，而进入就绪状态，这个过程叫抢占，即之后执行别的线程抢占了当前的线程。在不可抢占线程当中，线程主动放弃执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当线程试图等待某个事件时，比如 I/O 事件；第二种是线程主动放弃时间片。Linux 下的多线程，Windows 对进程和线程的实现如同比较标准。Windows 的对进程和线程的实现比较标准。Windows 内核有明显的线程和进程的概念。在 Windows API 当中，可以使用 create process 和 create thread 来创建进程和线程。但是对于 Linux 来说，线程并不是一个通用的概念。Linux 对多线程的支持比较频，相对来说比较贫乏。实际上，在 Linux 内核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线程概念。Linux 将所有的执行实体，无论是线程还是进程，都称之为任务。每个任务概念上都类似于一个单线程的进程，具有内存空间、执行实体、文件资源等等。 不过 Linux 下不同的任务之间可以选择共享内存空间，而在实际意义上共享着同一个内存空间的多个任务构成了一个进程，在这些任务也就是成了这些进程的线程。 Linux 下主要有三个方法来创建一个新的任务，第一个是 fork， 就是复制当前性质；第二个是 execute， 使用新的可执行印象覆盖当前可执行印象；第三个是 clone， 创建子进程并从指定的位置开始执行。 fork 函数会产生一个和当前进程完全一样的新进程，并和当前进程一样从 fork 函数里返回。 fork 产生的新任务的速度非常快，因为 fork 并不复制原任务的内存空间，而是和原任务一起共享一个写实复制的内存空间。所谓写复制，写实复制是指两个任务可以同时自由地读取内存，共享的内存，但任意一个任务试图对内存进行修改时，内存就会复制一份提供给修改方单独使用，以免影响其他任务使用，这就是写复制。写复制在很多地方有用到，在这里线程进程之间的创建有用到，在之后的那些磁盘的那一块也会有用到。线程安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线程安全。说到线程安全，就要看一下竞争和原子操作。竞争是指的资源的竞争，而原子操作，为什么说原子操作呢？原子操作在不同操作系统，在不同操作系统之下，比如说自身的操作，在多线程环境下会出现错误，是因为这个操作被编译成汇编代码之后就不止一条指令，因为在执行的时候就可能执行一半被系统调度打断去执行别的代码，而这个过程有可能被其他线程改掉。因为我们在高级语言里面是一条代码编译之后变成编译汇编的代码，它可能是好几条指令，所以如果这好几条指令不是一个原子操作，不是一同执行的话，要么全部成功，要么全部失败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安全的。然后原子操作是什么？就是把这好几条指令组成一个原子的，让它要么全部执行，要么一条都不执行，这就是原子的一个操作。单条指令，这原子操作是为了保证单条指令的执行是不会被打断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出错。尽管原子操作的指令非常方便，但是它仅仅适用于比较简单特定的场合，在复杂的场景底下，比如我们要保证一个复杂的数据结构改变的更改的原子性，原子操作指令就比较滴不从心了。所以这里就有另外一个手段，锁的出现其实是为了避免多线程同时读写同一个数据而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我们要将多个线程对同一个数据的访问同步，所谓同步就是在一个线程访问数据未结束时，其他线程不得对同一个数据进行访问，因此对数据访问变成了原子化了。同步最常见的方法是利用锁，锁是一种非强制机制，每一个线程在访问数据时，访问数据和资源之前都会试图去获取锁，访问结束之后释放锁。另外还有一个概念是二元信号量，它是一种最简单的锁，它只有两个状态，占用和非占用，它适合只能被唯一一个线程独占访问的资源。还有一个概念是互斥量，互斥量和二元信号量其实很类似，资源仅同时允许一个线程访问，但是和信号量不一样的是，信号量在整个系统可以被任意线程获取并释放，也就是说同一个信号量可以被系统中的一个线程获取，然后由另外一个线程释放，但是互斥量要求是哪个线程获取的互斥量就需要哪个线程来负责释放这个锁，其他线程是不可以越俎代庖去释放或这个互斥量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临界区，临界区相比互斥量更加的严格，是一种更加严格的同步手段。我们把临界区的锁的获取进入称之为进入临界区，把锁的释放称之为离开临界区。临界区和互斥量与信号量的区别在于，互斥量和信号量在系统的任何进程底都是可见的，也就是说一个进程创建了一个互斥量和信号量，另一个进程试图去获取该锁也是合法的。然而临界区的作用仅限于本进程，其他进程是无法获取这个锁的。除此之外，临界区具有和互斥量相同的性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读写锁，读写锁是一种更加特定的场合的同步，一般是对于一段数据多个程序同时读取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假设操作都不是原子型，只要有任何一个线程试图对于这个数据进行修改，那必须使用同步手段来避免出错。如果我们使用信号量，就如上面说作为之前说的信号量、互斥量以及临界区的任何一个来进行同步，尽管可以保证程序进行正确，但是对于读写频繁而仅仅偶尔写入的情况就显得非常的低效。读写锁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对于同一个锁，读写锁的两种获取方式是共享和独占式。所谓共享和独占，就是当锁处于自由状态时，试图以任何一种方法获取锁都能成功，并将锁置于对应的状态。如果锁处于共享状态，其他任何线程以共享的方式获取锁都会失败。此时这个锁分配了多个线程，然而如果其他线程试图以独占的方式获取已经处于共享状态的锁，那么它就必须将等待锁被所有的线程释放。相应的，如果处于独占状态的锁将阻止其他线程获取锁，不论它试图以哪种方式获取，读写锁的行为都可以说是读写状态自由的时候 共享方式获取独占都可以获取什么。如果是读写状态是共享状态的时候，以共享方式是可以获取的，但是以独占方式是无法获取的。如果读写状所的状态是独占方式的话，以共享方式是不可能获取到的，以独占方式也是无法获取到的。这是读写所的特点，它有三种状态：自由状态、以共享方式和独占方式都是可以获取的。共享状态呢，就只有共享方式能获取，独占方式是无法获取。独占方式它到这个所处于独占状态的时候，就只有共享和方式和独占方式的去获取都无法获取。好，还有一个概念是条件变量，也是见的比较多的。作为一个种同步手段，同样也是它的作用是类似于一个栅栏。对于条件变量，线程可以有两种操作。首先，线程可以等待条件变量，一个条件变量可以被多个线程等待。其次，线程可以唤醒条件变量，此时某个或所有等待此条件变量的线程都会被唤醒并继续支持。也就是说，使用条件变量可以让许多线程一起等待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当事件发生时，所有的线程都可以一起恢复执行。好，讲到线程安全，还有一个概念是可重入。可重入是指函数可以被重入，一个函数如果要被重入，就是说它由于外部因素或内部调用重复的进入函数执行。一个函数能被重入，它主要是在两种情况下，一个是多线程同时执行这个函数，第二个是函数自身调用自身。一个函数是可重入，它有几个特点，就是说它不使用任何局部静态或全局的非 const 的变量，不返回任何局部静态或全局的非 const 的指针，仅依赖于调用方的参数，不依赖于任何单个资源的锁，不调用任何不可重入的函数。说到安全这块，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字啊，就是叫 volatile 的关键字是试图，它主要是为了防止过度优化。其实线程安全啊，还有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度优化是什么呢？过度优化是指在执行程序的时候，为了提高效率，有可能交换指令顺序，而在编译器在进行优化的时候，也可能为了效率而交换毫不相干的两个相邻的指令的执行顺序。也就是说什么？他把指定的顺序交换了，有可能导致程序发生错误嘛。然后使用 volatile 的关键字，它是可以阻止编译器为了提高速度将一个变量缓存到寄存器内而不写回。第二个是可以阻止编译器调整操作 volatile 的变量的指定顺序。另外一个 C++ 里面的 new 关键字，它主要执行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分喷内存，第二个是调用构造函数。分喷内存和调用构造函数。好，对于多线程的模型的话，它主要有三种，一是一对一的模型，以及多对一还有多对多。一对一的模型，它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是一个用户使用的线程，就是唯一对应一个内核使用的线程。多对一的模型是将多个用户线程映射到一个内核线程上，线程之间的切换由用户态的代码来进行。因此，相对于一对一模型，多对一的模型切换速度要快许多。多对一的模型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当其中一个用户的线程阻塞，那么所有的线程都将无法执行，因为此时内核里的线程也随之阻塞。另外，在多处理系统中，处理器的增多对多对一的模型的线程的性能也不会有明显的帮助。但同时，多对一模型得到好处是高效的上下文切换和几乎无限制的线程数量。还有一种模型是多对多模型，它是结合了多对一和一对一模型的特点，将多个用户的线程映射到少数但不止一个内核线程上。多对多模型当中，一个用户的线程阻塞并不会使所有的用户的线程阻塞，因此此时还有别的线程可以来进行调度执行。另外，多对多模型对用户数量也没什么限制，在多数的处理器系统当中，多对多模型的线程也能得到一定性能的提升，不过提升的幅度不如一对一的模型那么高。